那我们今天已经进到马太福音下面一个段落，标题是山中圣训第五到第七章。那因为这个内容很多，我在准备上面也比较紧张，到差不多四点半才做完这个讲义，所以各位慢慢的都没关系，今天大概上不完那么多了，因为内容真的很多。你看到这个十八页的讲义啊，光是练一遍大概也需要两小时，那么反正我们就是尽量啊。那有一部分是跟这个最近的主日福音内容是重复的，那有些我因为我已经写过了这个文章，那么就直接的用了档案给大家看，我们稍微练过一下，我不能讲一切，因为就是看这个情况。我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些可能还没有在完整的形成文字的部分，跟各位做介绍。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这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马窦福音、路加福音、马尔谷福音三部福音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边说这个内容是来自于耶稣的语录，马窦福音三中圣训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内容，它的材料的来源基本上是耶稣的语录，就是那个 Q 的部分。那各位知道，这个是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有的，那个路加福音的平行文在第六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你看得见一章，那个章比较少。马窦福音的这个篇幅就比较大，并不是说马窦福音这边有的内容路加福音没有，而是路加福音把很多的材料散播在别的地方安排的。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比较好的参考的资料？我说带来那个一本书啊，可能各位大概都听过的，就是马窦、马尔谷跟路加三部福音合观，它就是非常简单的把这个福音并排起来。那这边分了三个列位，那么前面最上面就是马窦福音的经文，这边是马尔谷是路加的。你看一眼就是随便举一段，这边是我刚好看到是很巧啊，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你看到马窦是非常详细的，那马虎点点，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过，写了这个以年是最难讲道理的一次啊。然后这个路加这么多，这一段是空掉的，就这样可以比较可以知道这个福音的写法。那我让大家一边跟各位传阅一下，带两本书是一样内容的，是一个精装一个平装而已，没什么差别啊。那就是各位可以就是可以翻阅一下，大家知道如果你对圣经真的有兴趣的话，有兴趣研究一些这个各个福音之间彼此排列关系，这当然非常重要。如果你看完马尔谷以后，再看别的福音，你去比较一下别的福音怎么运用马尔谷福音的材料，怎么编排，怎么跟动顺序，怎么加跟减一些文字，那其实可以知道，那么这个作者的确他非常独特的愿意传达的讯息，这可以比较出来。所以大家都看看一下，当然这个可能短时间内都是随便比就可以比出来，需要点功力啊。所以欢迎各位继续上课，我们慢慢教，好吧？这简单的这个翻阅现场没关系，那个是不是那么的严重的东西，不要带给大家好了。好，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分了好几个段落，分了好几段。首先是一个开场白，我这么定义的，就是第一章第五章一到十六节，然后我后来给的一个名称是第五章的十七到十八是更大的义德。你们看到这个中文的这个数字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排下去的，各位可以看，我们就是尝试着把这个很大篇幅的演讲分成不同的段落，的确是可以这么分，按照主题，按照文学的类型编辑的形式可以这么分。那我们就从这个一开始，那么一到二节这两节看一看。耶稣一见到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就很清楚这个群众是哪来的呢？我们从前面知道第四章的结尾很多群众来跟随他，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当然是群众接着群众接下去。那其实就可以先翻一下，在这个第七章的结尾的部分， 第七章的结尾二十八节里面说，耶稣讲完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很清楚是一开始的那些听众们，我们这么说了吧，没有人中途离开了。听完这么大一篇演讲，当然在文学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方式，这个演讲结束了，这个段落结束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表达方式。这个一开始的主题在结尾的时候有出现，那么开始跟结尾都有群众，那么开始是耶稣开口讲话，那么结尾是耶稣讲完的话。你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个没讲什么东西啊，是不是？然后那这是就是把文学抽象的分析以后，的确没什么东西。但是呢，你们在或者说那个一般人在读书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本来很简单的，他好难读不懂。那你看看讲完以后觉得没什么东西，这都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开场白，然后呢，说耶稣上了山坐下，那这个山是什么山啊？这个福音上没有记载。今天我们去圣地朝圣，我们都会去一个山，就是征服八端山啊，那个 Mount of Beatitudes。当然，这个是纪念这个事件啊。那么我跟各位已经说了，如果你比较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话，耶稣讲话在一个平地上面，没有上山啊。那哪一个对呢？我们再一次重复，福音记者、福音的作者不是记者，而不是写客观的历史事实。这个山呢，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意义，那么只是纪念梅瑟啊。梅瑟当年是上了山啊，在山上得到天主的十句话，天主的盟约，他从山上教训老百姓。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山啊。那么是梅瑟上了山，得到了天主所颁布的盟约或者我们说法律。那么现在呢，耶稣上了山。那颁布我们平常说天国大宪章，是不是啊？听过吗？啊，类似的话，就是一个新的盟约、新的法律，基督徒团体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在天主内生活，怎么样彼此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法律。因为这个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今天去以色列去找来，就是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就是地理上没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事件，找一个地方盖一个圣堂纪念这个事件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去，特别里面有博多的鱼要吃嘛，不去就吃不到这个鱼了。好，这个第三个就是耶稣坐下，那坐下来教导啊，是过去拉比犹太军师拉比他们讲课教导的惯例，很正常，很自然的坐下来。那今天的老师们就是各个自由，各地文化不一样，但是那平常我是喜欢站着，因为站着讲话就比较省力气啊，因为这个反动力比较大，很自然的坐着讲话其实更费力气。这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那有些人坐着点杯啊。端三杯茶，点根烟呢，都各凭他们的喜好，没关系。我们这边不这么做，我们站着讲。那么，当然，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最后在福音的结尾，也是一个耶稣上了山给群众提出的教导，是马窦福音的二十八章最后面啊，第二十节，就是一样的。耶稣上山以后呢，在那边教导，然后怎么样呢？他最后说，要门徒们去教训万民，遵守耶稣吩咐他们的一切。当然，这个耶稣吩咐他们的一切，从这边直接看，在经文脉络应该是在这个福音的结尾，耶稣要升天之前，好像给了一个最后的教导。另外呢，就可以说是整部福音里面所记述、所记载的耶稣的故事。那么或者说耶稣所记载的跟天国有关的各种教导，那么最直接最具体的当然可以回应到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内容。再一次我们发现前后呼应啊，结尾跟这边的是一样。那么教导万民，现在他们所听见的教导，我现在我们这边要跟各位做的一些讲述的内容。那么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征服八端，我们念一下。神明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地道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这边是八章的结束，下面第十一节另外一个讲话的方式啊，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本来就他们嘛，对不对？那边是你们。那么念到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这个是在一般阅读文字啊，首先要注意到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谈东西看懂的没有是很大的关键，分清楚你我他，分清楚讲话的人是怎么讲法，讲给谁听。这个你能跟我们这边，我就是很刻意各位提醒这东西，可能各位平常在阅读之后，那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很大的，我慢慢就给解释。一个是好像是一个公开式的一个训条，一个是耶稣直接对这个听众讲的话，当然是非常不同的奇迹，都慢慢要分。特别是我们在阅读圣咏的时候，在读圣咏的祈祷词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诗歌体，诗歌体它常常会改变那个讲话的方式跟对象，有时候是你们，他们说是我，一直到知道是谁在讲话，对谁讲话，什么场合讲话，这个先分清楚，我们才能够懂真正的内容。这个是要一定要分。我们平常一直看经文的意思，文字猜意思，其实那个叙述的框架非常重要。那我们在这边帮各位慢慢的进到这个一般人讲故事，他们怎么样用，怎么样讲，或怎么样写，这个是重要的关键因素之一。好，这个三通圣经，因为我们在前几个组织的刚刚在组织视频里面读过了，我这边把这个稿子直接写下来，各位我们就很快的，我还是简单念过去一遍，好吗？因为要节省时间，下面还有很多内容要讲，所以一句一句就来。第一句是神明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句话呢，它所强调的精神贫穷，神贫当然意思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你前面耶稣一见群众讲话了，这个呢不是只讲给修女或神父们听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啊。所以凡是知道自己在天主前是贫穷的，在一切困苦急难中唯有天主是可以信靠的，这些人呢他就是精神的贫穷。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绝对的需要依靠天主，这样的人就是贫穷的人，精神的贫穷。那这样的一个贫穷的虔诚，基本上在旧约里面呢非常多。跟各位列下这些圣经的章节，可能有机会可以稍微的翻阅一下，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时代呢，以色列民族中很多人都深深的体验到这个事实。耶稣也向贫穷人传报喜讯。耶稣在阿撒勒一出现的时候，根据地上福音说，那么上主的神临于我身，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当然贫穷第一个我可以说真正是实际上很穷苦，因为那是其实是放逐的人，在放逐的地方的人。不过我们知道在放逐的地方，放逐久了以后也会出现有钱人。我们今天还会都知道，今天这个就是跟发国难财嘛，对不对？很清楚，那当时是一样就有这些人的，当然在规模跟数量上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厉害，但是是有的。基本上还是一样，他们在放逐地方真正寻求希望天主救援的人才是贫穷人。那各位上过我前面的课听过，知道很多人在放逐的时候，当他们得到了释放，要从巴比伦可以回到家乡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不回家，这是标准的例子，因为他那边已经过得很快乐了，回去干嘛？回去他们要重建，他要走那么远的路，非常辛苦，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渴望，真正渴望回到那一个天主的家园，另外一个课题。这个是 那么耶稣他向穷人传报喜讯，可是并没有把他所带来的救援呢只局限在以色列的人民内。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脉络很清楚的，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承认在天主前自己是绝对的贫穷，那么都是有福的，这样的人可以得天国。意思是说想要进入天国的人得天国。我们刚才在弥撒里面各位丁哥有点介绍过，弥撒里面就是我们是真正的愿意相信天主，还是我们在天主之外拜其他的偶像，不论是工作，不论是毒品、金钱、地、旅社都可能。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寻求天主呢？就决定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神秘的人，跟这个具体的财富那么关联不大。第二个，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这边其实是一样的表达，不同的词句啊，不同的情况来描写，那么角度不一样而已。当然接着看是一些承受苦难的债务感到压迫而哀叹，那他们也只能够期待天主的安慰，或者我们说按照犹太的一个惯例，他们只能够等待到大禧年的时候才得到释放。那当然这个禧年象征天主最后要真正的救援，他们要得到安慰，也是他们必定要被安慰的意思，直接用这个一定要被安慰。那这个是一个被动的语态，他们要被安慰，被谁安慰呢？当然是天主。那我们在后面跟各位举了一些这个别的例子，在我们可以先稍微的提前的说一下，在这个第六章的部分，第七章一开始说，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你们用什么尺量给量别人，也要量给你们。这是一样的话，在这个里面讲义第十五页，给你们看一下，讲义第十五页，如果你们带来的话，那第十五页就是前面一这个不判断人，下面我们说的，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英文的翻译就很清楚 ，Do not judge, you may not be judged， 很清楚是被动语态。为什么被动呢？就是不要直接提那个主动者，因为不敢表达尊重。那个主动是天主。在圣经里面，这种被动语态非常多，正好是跟我们中文的习惯不一样。我们中文平常不太讲被动语态，所以翻成了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当然，受判断本来也是一个被动的提示，是不？我们不用不直接用你们被判断。本来被判断是按字面来，比较简单的。但这个就是说，为了要避免直接的指出天主来，一种尊敬，这个在语法里面，在犹太语法里面非常多，圣经里面非常多。我们称为是一个神学性的被动。就是各位阅读的话，读书，如果你们有机会读外文的圣经啊，不论什么语言，发现那么。欧洲语言的形式，这种被动态非常多。中文是因为语言形式的关系，我们比较不太这么表达，所以说，因为他们要受安慰等等的话，这都是比较是难以表达的形式。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是天主一定要安慰那些忧伤者的意思。第三句话，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那么还是一样，温良基本上跟神的评语哀痛是一样的意思。圣咏三十七篇十一节说了，善人将承受乐土，必将乐享平安与幸福。那么这边乐土跟这边马窦福音所讲的土地都是指天国，当然是我们知道非常拟人化的讲法。那么人需要一个生活的土地，天国内当然也会有土地，但是一个比喻性的讲法，不能够直接太物质性的了解。这个话基本上是一种救援许诺，渴望的人，渴望天主救援的人，就必定会得到天国的地位。下一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那么神贫哀痛和温良的人，他们的渴望当然是义德，是天主法律所建立的最深的秩序，天主以及现在他要派遣的墨西亚将要建立的救援秩序。 那福音这边讲的是非常的生动啊，以饥渴来描写这个对于义德的期待，当然是包含着犹太人在旷野中长时期活在生活的匮乏当中当作背景的。那天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在流动啊，行走四年时间，很难直接的在某种固定下来。他们当然是要边走动边照顾自己的民生所需是不容易的，何况经过地方是沙漠旷野地带，水也很难有，常常是活在这个饥渴的情况里面。所以福音是类比的运用这个民族的生命经验的表达，那么人对于天主的圣言、天主的智慧所应该有的渴望。如果谁这么渴望，就必定会得到保育。加上他们这种生命经验，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祖先40年的经验往里面走过了，很多人在里面死去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却得到了天主的许诺，天主的许诺从来就不会落空的。这个经验里面讲这个饥渴慕义，他们听起来当然是特别的生动。那马太福音用这个义德的概念表达这个天主所赏赐的救援，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接着要讲出人正确的生活态度。我们下面谈到法律跟先知，其实都回应到这个义德里面。这生活概念反复在这边不断的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好，那么第五个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那么前面讲的是渴望天国，下面这四个怜悯人的、心地纯洁的、缔造和平的、为义受迫害的，是人在具体的信仰团体当中，人间啊，人间就好了。那么最根本的生活态度是四个，第一个是怜悯人。那么渴望得到天国的人，他应该像天父一样的慈悲，他渴望得到怜悯，应该先怜悯人。我们今天的福音很清楚，爱天主爱人，爱天主爱人是最大的法律。渴望爱天主的人应该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呢？爱人像爱自己，像自己所希望得到爱一样。那我们希望得到什么爱呢？在犹太的传统里，当然得到天主的爱，我希望得到天主的爱，我把我渴望的爱施给我一起生活的弟兄姐妹和邻人，这个意思。这边是谈到怜悯人的人，那么是一样的概念。特别是针对这个只注意外在法律主义的人，那么我们在福音也说了，那么天主喜爱仁爱胜过祭献。那么在以赛亚先知是好几次这么讲的这个话。面对呼求怜悯求助的病患与困苦之人，耶稣从来不让他们失望的回去，这是福音里面整体的经验跟概念。所以谁如果接受这些受苦者的人，必定会得到天主的祝福。那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一定会得到天主怜悯。我们知道在25章那公审判的比喻里面说了，也是分开绵羊跟山羊之后讲的。那么什么是能够得到天国的人呢？是看见耶稣饥饿给耶稣吃，看见耶稣口渴给耶稣喝，看见耶稣被关去探望他的人。那么这些人是谁呢？什么时候耶稣被关呢？什么时候口渴呢？也是说了，那么你们为我小兄弟中的所做的就对我说的，这个意思，这是怜悯人的意思。好，下面是心地纯洁的人。那这边当然第一个指的是礼仪系统，就在举行他们宗教礼仪里面必须是守节心清的人，这圣经的话，守节心清的人才能进入天主的国，是发自于正人的良心。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首先要避开一个习惯，就是太快的加入我们今天人的伦理框架，这个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边谈的是大门是要在犹太的背景里面去想，这边谈的这个捷径，常常想的是犹太人他们那么强的那个捷径的法律，但当然是最新的是不能够只是外在的洗手而已，真正内心里面要能够真正的捷径，那就是对于言论要能够遵守，要能够忠实，与人交往不欺骗，就是要跟天主一样，因为天主是绝对的信实。那么看见天主呢，是 犹太虔诚传统当中的一个特殊的许诺，他们认为在圣殿中是瞻仰天主的面。那在圣经里面，圣经里说，请你们体验，请你们观看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是一样的，他们是可以看，可以看的，他们是跟天地关系这么的亲近，他们可以这么说。那慢慢的在历史里面演变，人们对于这个神的这个绝对性越来越强调以后呢，那么就变成另外一种期待，就期待将来能够在天堂真正的看见天主。后来里面就很多灵魂啊，那个不同的一些。那可以顺便提一下，就是我最近看的这本书，赵忠正在就是赵忠在当传信部部不是传信部，是教义部部长的时候，他跟别人谈话的故事，现在书叫《天主与世界》，谈到很多这个关于这个一般的天使啊、魔鬼啊、天堂啊，这个很有趣啊。那么一个是关于这个护守天使，就是顺便提一下。记者问他说，这个护守天使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根据，这中基本上没有否认。他说这是在信仰里面历史当中慢慢形成的普遍的信仰，他说有道理的，道理的。然后就说这个记者问他说有道理的人，他但是呢不是非相信不可，就是教宗的话。然后记者问他，那你跟这个护守天使有联系吗？他说没有。这个很惊讶啊，他没有。他说为他的信仰体验里面这方面就是没有直接的经验，这个不影响我相信天主。有很多人也实在得到了帮助，所以我相信。就是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真正的信仰讲到极致，大概就是我们信经里面所说的那几条。别的东西只是慢慢看，就不用再跟别人争那么多思维细节的事情。那这本书值得跟大家推荐，大家看一下《天主与世界》，文道跟主教团联合出版的书。这边谈的这个就是灵魂呢，在天堂里面看见天主，想这个书，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好，那么第七个是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那么我们在28的第二天来谈这个是很有意义的。那和平是圣经中意义非常丰富的一个概念。所谓的这叫和平，是积极而且努力的促进愿意在人间散播的和平。那标准呢是在世上在各个民族建立天国。那么更进一步的针对门徒们的教导，让他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放弃武力，随时准备跟人和好，要爱仇人，并且与迫害自己的人祈祷。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我记得去年我在这个时刻，我在圣地里面就是想这段话，28那一天，后来我写了文章，就写谈这个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我各位有兴趣可以上网站找这篇文章了。那我自己在圣地去年我过整个巡期以后，在复活节我听见这一个当地的主教讲道，很惊讶，很震惊。那么在复活节那一天的弥撒里面，当然是主教主礼在耶稣的坟墓前面。那么我们就算是这么重要的人物，方济会士，然后在卫生地服务的那个人，哪怕他们捐款，怎么都没有票就没有票，在中年院的。但是他的演讲听得见，那我脑子没看得见，他讲话我就很震惊了。当时下面就是最直接的是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些官员，包含这个东正教会教会一些大的长老，他说今天呢，这个以色列建国哈是40年了，或什么的40年，1968、1908，对，就是六日战争的这个40年，他说40年啊，为犹太人是一个最深刻的一个象征数字。40年，有好多犹太人从奴役进到自由的纪念的价值。他能不能够今天让大家想一想，让那些被奴役的人，让他们得到释放？我看了文章我都冒了冷汗，因为我看了这个 因为他讲阿拉伯文嘛，所以我看的是英文的翻译。我这次就好勇敢，真勇敢。他就劝以色列官员啊，就是释放这一些俘虏，他劝那些巴勒斯坦军啊，这个 PLO 啊，放弃他们的自杀式攻击、暴力攻击。因为这个是真的正好看见了这个教会所讲的缔造上帝的人。可以想象他讲的话的压力是不得了的，很勇敢，这个不得了。这个是我们这边弟兄可以一样看得见的。那么这样的人，那么他是真正的一个见证，他是天主的子民，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好，那么期待成为天主子民的是以色列人民那么最深的一个传统渴望。那么在救援的观点下面，就是一种表达天国的方式。在若望的作品里面，若望一书或若望福音里面，那么有非常多的讲，就是讲这个基督徒是天主子女的团体。我们知道这个若望福音说了，这个光进到世界里面，那世界不接受他，然后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不认识他，可是谁如果相信他的人就成为天主的子民，不是由于咒语，不是由于蓝语，是圣神来的，都是一样。在若望品里面，在若望的作品里面讲了非常多类似的概念，这边可以真的可以说当时表达整个在犹太生命传统当中，那么是渴望的成为天主的子女。好，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领了洗以后，我们成了天主的子民。在过程里面，我们应该越来越是，不是 being， 我们是 becoming son of God。 好，那么最后一个是第八个，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是表达忠于耶稣的福音而遭受迫害的是为义而受迫害的。那么福音当然是写在耶稣生命结束之后，那福音的描写相当程度是反映当时信仰团体的生命，所以初期教会团体本来就已经遭受到非常多的迫害跟考验。那我们在末世录里面看到非常多都是把这个作为基本的背景去看这些经文。那么这么一个征服呢，第八个说的，他许诺如果平安的接受迫害，为迫害的人祈祷，不寻求报复。这个时刻呢，那么我们知道最后的天国要属于我们。那被迫害本来是属于耶稣门徒的命运，就是师父怎么样过，徒弟怎么样过。做基督徒就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很简单。再一次就是说，在我们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真的不要再惊讶，回到这个圣经的传统里面来，回到信仰的传统里面来，相信耶稣受了苦，所以我们也受苦。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仅仅受苦而已嘛，耶稣是透过苦难进到复活的嘛。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一些小小的不顺遂，然后要想起来，是经过这一切，我们要得到天主的赏报。好，最后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把这个他们变成你们的口气讲话。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列造一切坏话回报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之前的先知，人也这样迫害过他们。那么这两段经文刚才说了，已经转变了语气，耶稣讲话的对象成了具体的你们。那这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已经暗示出基督徒团体了。这个也是整段经文的结论。那么这边提到，在他们之前的先知，当然是耶稣之前的先知。耶稣其实所承担的命运跟先知的命运蛮像的。很多先知一样被迫害，很多先知也被杀害。那我们在福音里面会读到这样的经文，耶稣也是一样的经历，那么门徒们会接受一样的经历，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预告或是提醒，同时也是许诺，不要担心，这一切并不是结局。好，这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这个征服八端的故事。我们接到下面第13节到第16节， 我们念这个经文，各位非常熟悉的。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处，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好，这段话是讲述这个门徒团体非常尊贵的身份，他们是地上的盐，也谈到他们影响世界的能力，那么作为光，作为标杆。那么基督徒也是一样，必须发挥这些功能。我们看，首先这个盐的意思，你们当然是继续前面的话，继续讲下去。那我们知道，从我们跟各位介绍这边的这个福音的形成过程，我们知道整个三宗圣训的内容是作者马窦或者马窦的团体把不同的耶稣言论放在一起，耶稣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放在一起。那这边当然是他要安排这一些连贯的一些语句，你们是成熟程序上面是整的话。那么言当然是大家都用的了，没人用得起。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盐在沙漠地带特别珍贵，特别珍贵。可能我们在中国那么大地方，然后内陆还有什么井盐呢、盐，但是在那个以色列是特别的珍贵。那它的功能是提味跟防腐，简单的功能。那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盐本身不会失去味道的，本身。会失去味道的是受外界的干扰，可能太潮湿，被潮气侵蚀。对，它这跟别的物质混合的时候，它才失去它的味道，减低了它本身能够发挥的功能。那这边其实当然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讲基督徒是生活在特殊的环境里面的。我们今天特别是这个台湾环境跟这个当时初期教会环境非常像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少数，是我们少数，所以我们如果跟外界在一起生活要很小心，也不要被外界这么简单就干扰。所以说基督徒是要入世的，生活在世上，那不能跟这个世界同化，不能跟世界被这世界影响，蛮重要的。我们是要影响世界的，而不是应该被世界影响。当然这边直接讲了，谈的是积极方面的。我们说，我们并没有谈到今天我们说，基督徒应该跟这个世界学很多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不是讲话，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这边是很清楚的，基督徒做盐，那么盐要能够保护自己跟外界。能够影响别人，自己不要被影响。那么特别是在我们谈到这个福音本地化本位化的问题之后，这个是一个最近几年慢慢的这个语言好像这个比较淡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找个5年10年是非常强烈的，怎么样在本地用本地文化来讲我们的信仰，一直是被相当的重视的。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一直被重视的，其实我们过去很多种尝试让很多人觉得特别喜欢或者特别的感冒，不一样，难讲。所以现在慢慢比较少了。我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原则，很简单，我们知道福音必须本地化，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本地必须被福音化，这个要注意到。我们常常就是两个东西要注意到。我可能是为了让福音能够在本地能够穿上本地的形式或者外衣，所忘了福音的本质，那不行。基督徒当然是在任何地方要能够在当地好好的生活下去，那么他必须要跟这个世界在一起生活，但是不能够因此而伤害他作为基督徒的本质。这是盐，下面是光跟山上的城， 那么世界的光，在过去在犹太传统里面，他们是来称赞这个拉比，就典范性拉比，这个是造世的灯塔。我们也用一样的话会讲，对不对？以前我们讲领袖，人家的话，各自在各种文化都有类似的一些用法。那在犹太传统里面，常常讲他们特别具有典范性的艺人。或者金石，他们也是世界的光。那么现在的耶稣大概用这个概念，或者说马窦用这个传统的概念来表达，就是整个的门徒团体都是世界的光。那我愿意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会称这个教宗是基督第二啊，这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别忘了你也是，别忘了你也是。里面的几个人都是基督第二的，别忘记了，我们是基督，我们都不是。但我们在层次上，在具体的展现上面、生活上面、在见证性上面，当然教宗的地位不一样。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记我们的本质，不要把一个好的一个称谓挂给了一个我们尊敬人以后，忘了我们自己本来有这么尊高的本质。不然我们怎么去谈这个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贫贱贵富之分。这大概是一样的概念，就是过去用在某些特定身份上的，他们是世界的光。现在呢，马窦福音就来讲整个基督团体，都有了这个福音的许诺，都有了耶稣的陪伴。那么山上的城是一样的，是相同的概念。相同的意义，不同的概念的表达而已。那么当然是门徒，既然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榜样应该要成为人人可见。你们知道有句话说，这个没有在隐秘处的话不被彰显出来的，听过吧？大家都以为是个坏事情，就被别人怎么泄露，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不得了，对不对？大家偷窥的，其实不是的。在福音的概念是说，宣讲天国的话一定要彰显出来，尽量讲吧，不要在爱情里面讲。你注意看这些经文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样的，这边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像世界的光，要像山上的城。那么灯呢，就必须放在灯台上。我们的功能一定要发挥出来。就很多人说，常常很多人说啊，我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分享，我喜欢一个人默默的祈祷。好。很好啊，当然是应该默默的祈祷，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要展现出来，我是基督徒，不是去大吹大擂。那当然不是的意思，是我自己整个生命的，我们这样可以讲成这个基本的人格气质，是这么说吧？我们基督徒要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怎么样让人知道？当然不是以挂个十字架就好了，当然不是。我每次看见那个歌星们挂这个玫瑰金链珠当这个装饰品，就那个感受是五味杂陈，对不对？看到阿妹挂链珠是她走了，就跟唱着歌的歌词的意思，哎，真是讨厌。哎，你这是不知道啊？那个当然不是我们那时候讲的东西，我们讲的是我们真的要让人发现我们是基督徒。就靠一般的生活的原型都要表现出来，这个是不能够隐藏的，这个也是好。我们是世上的盐，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山上的城，建在山上的城。好，然后最后第十六节说，就你们的光应该在人前照耀，让人们看见。是我们的好行为的意思，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的善行，你的好行为，好行为这边当然只见证。不见得是单单是这个捐款啊、仁爱行动，基本上整体表达这个见证，说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那天父的概念在整部福音当中，这边是第一次出现。我们一波波波波之前多次，第一次。那么门徒团体的一切施言行为，我们这边写的是都应该以天父为起点，以天父为中心。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源都是来自于天主所给我们的，那我们最后都应该以光荣天父为目标。好，这个是三宗圣训，这个第马窦福音第五章的一开始。那么接着是第二段，从这个第十七节到这个结尾到十八节， 这个大段非常多，各位都读过，有六句相同的话，你们一向听说过，和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我却对你们说，以不同的形式表达这一样的格式。那么请大家注意两句话，是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第一次对不对？二十七节你们一向听说过，三十一节你们又说过，然后呢三十三节又回到那个二十一节的格式，你们又一向听过这个人说，这个又大概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本来我讲义里面给各位做了一些阴影和 highlight， 所以印出来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因为这个都是黑白的阴影，没关系。这边讲一下，三十三节你们一向又一向听说过，那么三十八节你们一向听说过，四十三节你们一向听说过，所以六次。那么这个二十一跟这个三十三呢，就刚好是重复的话表达，就分两组，前后各三次，总共六次，都是古代怎么说，现在怎么说，耶稣说我却对你们说，明显是一个对立性的句子。那我这边用了一个表达的方式是反论，反论，在我讲义第五节的阿拉伯书二这边更大的例子是反论，这是讲法。那么前面的是第一节，七到十九节是一个简单的综合性的引言，然后下面是具体的六个例子要说明。那我们看看前面所七到十九节，他给一个什么样的引言？我们读这一段话。啊，你们还是一样，继续的你们，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在一切都完成。所以，谁如果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金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好，所以这边是首先很清楚，耶稣肯定法律跟先知，法律和先知具有效，而且要更成全。那么这个更成全，耶稣要教我们怎么样更成全，一个新的方式。所以说一开始你们不要以为，是很清楚，很多人就还有别的想法，耶稣更正了这个错误的看法，你们不要以为。那么他更正人们对他的误解，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三十四节，这边写的经文是类似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我来不是，不是带平安，而是带刀剑。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人对耶稣有一些误解，耶稣解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话都不能按字面懂，要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那么耶稣的要求是说，信仰团体呢必须按着耶稣的方式，按着他的方式来理解来实现，按着他所讲的来明白他们祖传的圣经，我们所谓的旧约，这边用法律和先知来综合全部。那我们知道法律当然是后来以梅瑟做代表人物，先知是俄利亚，我们在前几个星期刚读过的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出现来跟耶稣对话，两位梅瑟跟俄利亚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懂的。好，那么讲的非常的极端了，即使天地都过去了，一撇一画也会过去。这个一撇一画就是按照原文是说，就是法律里面最小的那个字母，哪个字母呢？这个希腊文是叫塔，英文就是 I， 你细细看嘛， I 也是最小的字母，学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那个文具的那个象征性啊，图像是很强烈的，是很清显清新的。好，这个也要连这个也要完成，是以非常夸张的方式表达， 法律的有效性，即使天地都过去了，什么一样跟世界共存，超过世界的，跟世界一样，耶稣的话一样有效果，永远不会消退的意思。那这边讲的话很有趣，天国中最小的跟最大的，你就是说在天国里面最小也无所谓嘛，进天国就好了，是不是？我看到就会笑，非去讲两三场没关系，我天国里面不要当那么大，小点无所谓了，跟天主保持点距离也不错，太监也蛮辛苦的。要不然当笑话讲，所以不能在字面走，对不对？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的象征性讲法，就是说，那么基本上说的行为跟教导并重，意思很简单，都要守的。啊，只是用这个表达的方式来说，那么都要守的。天主这边透过耶稣所讲的一切，大家都要遵守。过去呢，在法律上本来就写好了，现在耶稣在讲，告诉我们怎么样。以更正确的方式来实践这一切。好，那么最后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结论了，也就是用这个非常强烈的方式表达了，那么反映出犹太的基督徒那么对于法律的理解。我们这边说了，当然并不是说耶稣赞同一切的这个法律的细节，只是警告说，那么都不可以把这一个祖传的盟约律法这么轻易的解除掉。那么就好像过去的先知们啊，曾经多次的对于法律提出批判，你看启示书，那么好多批判，他们是批判圣殿的礼仪，耶稣也这样批判。那么我们接下去从这个二十节开始下面讲，就是那么耶稣对于法律所提出的批判，或者我们说耶稣教我们怎么样叫做真正的明白天主给人定的生活规则。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好不好？